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本周的主持人 Kevin。 在节目开始前，请各位嘉宾先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吧。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今天呢，我要说一个跟我之前的经历有一点有关的，有一些关系的话题。在前不久呢，我在疫情开始到现在第一次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电影或者是故事的这些意见，因为我看的电影看完了以后我有挺多的感想。所以我在就是真正讨论之前，我想请大家先分享一下你最近一次看完的一个电影或者是一本书是什么，在什么时候看完的，在什么场合。我想看一看大家对故事或电影和书的整体了解怎么样。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就是说电影的话，我可能就是说去电影院里看可能就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然后在家里，然后最近也没有怎么就是说完全看完。可能我最近一次看电影可能也是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看了什么电影我是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我是在电影院里去看的。
那我最近看的电影可能就是在家里的电视吧，就是用 Amazon Prime。 但是之前呢可能就是在电影院看那个一部电影叫 Avengers， 就是说就是世界总是有些灾难，然后有一般人他们是一些超级人，然后他们总是来救整个世界。
那是我来说的吧。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 Of Mice and Men， 还没有完全看完，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就好我们学校布置叫我们大家都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还没有完全看完。我另外一本书叫 Side， 是一个美国作家叫 Neil Shusterman 写的，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然后我已经读了好几遍。这次我刚读了应该是第二还是第三遍，让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我欢迎大家都来读一下这本书，因为我很喜欢。
现在我其实也没有看很多电影，可是我记得可能几个月前我在电视上看了个电影，可是从这个新冠就之后我就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电影。
在我总结之前，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我前一部就刚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是最近新出的 Tenet， 中国有翻译成信条，或者是好像有其他，但是我只知道信条。然后这个讲的事情呢，讲的故事我先不多说，但是我是很特别需要提到这个，因为这是在很久以来第一次能够到电影院里有一个机会去看电影，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奇怪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令我可能很久都不会忘记。
我最近看完的一本书是它不是一本故事书，但就是它是 Selfish Gene， 自私的基因。我是因为我妈最近要求我就是要在空闲的时间读一些比较好的书，所以我就在家每天空闲的时间看这个书，我也慢慢的把它看完。
我现在正在看一本书，看到一半还没有看完，是英语课就是让我们看的书。他讲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后面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目前看到的就是在越战时期有一个和我现在差不多大的一个小孩，然后他非常家里非常穷，然后他之后要怎么样去离开越南，然后去躲避越战。然后我还没有看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他是通过一个诗的形式，也就是一行都只有几个词，然后换行很多的形式来写。
好，那我来总结一下。刚刚大家有说到很多不同的，有各种不同的电影和书，还有甚至还不是故事书。那我今天我就针对故事来讲，因为我最近看的是电影，而大部分电影里都有一个故事，很少有一个没有故事的电影，除了纪录片。纪录片就不会去电影院里面看，所以今天我就暂时 focus 在 有故事的书和电影上，那么其他的书就先暂时不讨论。所以在了解了一下大家看的这些电影和书之后，我对大家的喜好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我希望能大家给我再介绍一个不需要你是最近看的，你就是一辈子看过的任何一个喜欢的故事，可以是电影或者是书或者是也许其他的地方的来源的都可以，你就简单说一下剧情，不用说的太详细，特别是不要剧透的非常明显，然后主要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和这一类的故事。
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说动作片，或者是那种有太多打斗或者是科幻片，我是不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偏向于就是说生活的，或者是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故事在里面，它就相对来说没有太多就是说特别就是说暴力，不是说暴力，就是说打斗的那种。书也是一样，书我不是很喜欢，就是说小说之类的，就是说身边的同学他们都特别喜欢那种，比如说科幻片，然后还有关于科幻类小说，还有动作片之类的，我都不是很喜欢。那我可能比较就偏向于，就是说，生活类的电影或者是生活类的书的类型吧。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说有什么，就是说能代表我，就是说我喜欢的那个。
那一种书或者一种电影我比较喜欢看的就是叫 sci-fi 吧。sci-fi 就是英文的 science 和 fiction 加在一起，就是 science 就是科学， fiction 就是一些不是真的。然后就 sci-fi 我就觉得挺有趣，因为他总是说就可能人到别的地球会怎么样，或者如果有外星人来到这里会怎么样，或者如果世界有灾难我们怎样找到新的地球，很多这种情景。所以我觉得就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宇宙就比较奇怪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些电影是有些电影是做得好的，就是会让我知道可能人类50年或者100年之后会怎样来面对这些困难。
这样你说的很有趣，过会儿我还会再问你更多的关于你的喜好的问题，但是现在你能不能你现在只说了你喜欢哪一类的，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个随便什么只要是你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就好了吗？就是简单说一下剧情，然后说一说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你喜欢的。
好，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电影叫 Interstellar， 那这个 Interstellar 呢就是比较复杂的，很难，有些人是不会理解它里面说是什么。但是 Interstellar 呢就是说关于就是可以time travel， 就可以人类到就是可以去到之前的时间，也可以去到就是之后发生的时间。然后呢就是他这故事就围绕着一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呢他就是他是开那种在宇宙那种 rocket 那种飞机，就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已经是退休了，他在一个农场里生活，然后突然就是世界上那些最高级的那些科学，他们发现就是这个世界呢就准备毁灭了，那就毁灭的意思就是很多种的那些食物都种不下，都被一些小虫吃了，然后没办法做好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得找一个新的地球，然后他们就找这个男人，然后他这个男人他就和一般很厉害的人，他们就离开地球去找一个新的地球，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围绕这个吧。
哦，谢谢你的介绍。我们这虽然我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听了你的解释肯定也会想看，特别是科幻迷。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也比较喜欢 science fiction 还有 叫 Fantasy。我前面说了一个叫赛，就是我刚读完的一本书。这个作家 Neil Shusterman， 我喜欢他说的书。赛里面是这样子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呢，世界上的人太多了。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人不会死，就是你到像100多岁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一个方法，100多岁可以回到20多岁，所以你差不多就会长生不老。但是呢，不是人每都会生孩子嘛，一直生一直生，人有太多人对吧？所以他们呢就找一些专门的人做 site， 就是专门杀人的人，就是这些人呢很小，就是大概15、16、17岁时候就开始训练什么杀人。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讲两个人，就是他们一起来学怎么杀人。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另外一本书叫 Unwind， 也是一样的作家写的。这本书有些人觉得很恐怖，但我真的觉得没那么恐怖。就是很多人不是像车祸以后就丢掉一个手还是一个腿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你丢掉一个手还是腿，但是你后来就没有手了，没有腿了。但是在这个世界里呢，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调皮的，调皮的人一般都是大概18岁以下，大部分应该是15岁左右，15到18岁当中，那些人假如很不听话的话，就会被送到医院里面去，医院就会把这些人杀掉。然后把用他们的手呀脚放给其他人，比方说假如你没有手了，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死掉人的手装在你的身体上，说你现在又有个手了。然后这个故事里面也是围着一个男的和个女的，他们这两个人都要被杀掉，然后他们要逃走，然后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他们怎么逃走的。另外一本书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叫 13 Reasons Why， 我作家不确定是谁，但是应该是叫个人叫 Jay Asher。 这本书也是个电影，但是我电影没看过，我只看过书。这个书很有意思的，Chelsea 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喜欢，因为你说你比较喜欢真实的故事。这本书就是讲一个小女孩，她自杀了，然后呢她有13个原因为啥她自杀。所以他自杀前就做了一些 audio tape， 把他发给这些13个人，就是为啥他自杀的原因。然后有其中一个人就是叫 Clay， 他就收到这些 audio tape， 然后一整个晚上他就一直在听这个女的为啥要自杀。然后呢就这本书就教我们我们一定要看好我做好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你旁边的人心里会想什么东西的，假如你对他好一点有可能就不会自杀。那我就觉得这本书也很有意思，我就欢迎大家来看这本书。然后假如你们想的话也可以看这个电影，我虽然没看过电影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这三本比较好看。
嗯 Jessie 谢谢你的介绍。我听了你介绍的几本书，我发现有一点跟我历史上想的不一样。虽然我不是在就是赞成性别歧视或者说是这种性别沉浸了，但是一般我会想大部分女生喜欢看的书，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比较年纪还比较轻的应该比较喜欢看那种像Chelsea 所说的那种稍微所谓文雅一点或者是就是安静一点的书。但是呢我发现你不仅喜欢看科幻，而且喜欢看有一些跟人性或者说是伦理有关的这些，像比如说某些人被训练成杀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虽然我有的时候也喜欢看这些，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女生不会有男生那么喜欢看，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当然我赞成你看你喜欢的书，而且我也认为大部分女生也应该去看一下他们不会一般去看的那些书，说不定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新的喜好。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也是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叫 Alive， 是一个zombie movie， 僵尸电影或者是丧尸可以
这样说。基本上它是一个韩国电影，发生在正常的韩国的世界，然后就主角住在一个公寓里，他是一个宅在家里的一个男的，然后他有一天早晨起来就发现街上人到处逃窜，然后僵尸或者是丧尸病毒爆发了，总之后来就是满街都是僵尸，然后他被迫待在家里不能出去。我喜欢这个电影，因为它比起其他的僵尸电影来说，它还包含了一个就是它的一半的电影讲的不是主角对僵尸中间的 conflict， 而是主角在自己家里怎么样保留食物，怎么样不自杀，就是这一类他的心情上的问题。
那你这个听起来也很有趣。一般我所看过的僵尸电影都是一个人在外面荒野里面试图生存，并且又自己找枪就找equipment然后来 fight 这些僵尸，而你这个好像只有一个 survivor， 而且他似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家里面，很特别。那我也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样找到足够的食物来继续活下去的。而且这好像有一个，我听说这个电影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跟现在美国的在家隔离的这个情况非常接近。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只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有的人跟自己的家人待在家里，但是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其他亲人，或者是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所以他也是得很长时间待在家里。甚至跟这个电影里面有一点点接近，但是电影里面外面是都被僵尸给霸占了，所以不能出去，这个原因完全不一样。但是可以从一个比较荒唐的电影里面看出来真实生活的写照，挺有趣的。好，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广告后马上再回来。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本周的主持人 Kevin。 那刚刚分享到一半就被打断了，我想再听一下剩下的嘉宾的最喜欢的故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个故事现在应该不是我最喜欢的故事，这是我在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看到的，讲的名字叫大侦探猫九，所以听他的名字估计就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个叫猫九的大侦探。然后这就是讲这个侦探他非常厉害，然后他一般在中国，但是有时候也会带着他的手下到国外去破各种理论上面可行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不会出现的，比如说一个理论上面可以有的动物但实际上没有之类的，然后就是这种有一点奇怪的侦探故事。然后我现在大概不会喜欢他，当时喜欢他的原因是，首先是他是一个有点悬疑的故事，然后我是喜欢这一类的，并且这基本上是我第一个接触的这样的故事，然后我就比较有很多的印象，并且他也有很多本，然后就是挺刺激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他里面写的方式比较好懂，他不会有很多奇怪的说法之类让我看不懂。然后第三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搞笑的幽默部分，我看的喜欢的故事的话肯定不会是非常死板的就是把故事全部都说出来这样的，我喜欢有幽默的故事。然后这个大侦探猫九里面虽然它主题是侦探，但是它里面充满了各种搞笑，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由于有这点原因，所以我当时作为一个三四年级的小孩，我就很喜欢这个故事。
那么 Lucy， 我要问你，你说你不断的说当时你喜欢的，现在你不喜欢，那为什么当时这个故事会非常讨你喜欢，现在就没有那么喜欢了呢？是我的话，看起来这个故事我也会喜欢。
因为他那个里面，我当时他显然这个故事是针对像那时候那个不到十岁的小孩的，所以我现在可能就会觉得这样的故事比较幼稚，然后里面有一些以前觉得特别好笑的部分，我现在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并且可能里面有一些情节我之后也能够猜到或者怎么样，就是总体来说会觉得比较幼稚。
哦，好的，所以你现在已经 outgrow 这个故事了，很好。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虽然我最近看的电影，我去电影院看了 Tenet 这部电影，但是呢我说实话并不想把这部电影当成我的分享的故事，因为虽然我确实很喜欢这个故事，但是我并不想说，因为这个电影非常新，可能还有很多嘉宾没有很多听众没有看过，所以我就不说了。我想说我今年早一点时间看过的一个
一个日本的动漫和故事，有漫画和动漫，因为它很有名，所以它被 adapt 成了 anime。 然后这我先说一下背景，我没有看，我这辈子基本上就没有看过什么电视剧，更没有看过日本动漫，看的非常非常少，然后漫画书看的也比较少，然后这是我基本上接受的最大的一套，有四个 season， 所以非常长，然后这个我全部都看完了，我还买了书看，所以书有二十几本，我数不清几本了，非常多。然后我看完，就是因为我这个故事的，特别是一开头非常吸引我，后来一般般吧，但是特别是一开始我特别喜欢他的 idea， 就是说他是发生在 Tokyo， 发生在日本的东京，然后他的名字呢就叫东京餐种，餐种的餐的意思就是吃，或者说是就是 eat 的意思，所以餐种这一种生物呢看起来跟人一模一样，但是它唯一的不同就是它靠吃人来获得非凡的力量，所以就是它的 setting 的故事的 setting 就是在一个看起来完全表面上正常的城市中隐藏着少数的吃人怪物，但是呢他们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模一样，所以这个 setting 就非常令我感兴趣，因为一般的你看到的那种 sci-fi 电影或者是恐怖片里面总归是有某种看起来非常恐怖的怪物，或者是一个非常 dangerous 非常吓人的 alien 来杀人或者是吃人随便什么，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些吃人的怪物看起来跟人一模一样，而且还潜伏在人的生活中，所以理论上说你今天早上的公交车旁边坐的人可能就是一个今天晚上会去杀人并且吃人的一个人，所以这个 idea 令我感觉非常有趣，但是有的时候它也挺恐怖的，当然我知道这只是 fiction。 然后在故事里面当然就有一些有一些 government 的 organization， 他们的任务就是 identify 并且杀这些餐种，所以有不同的这种纠纷，而且还有餐种不是要吃人吗，所以他们会有争夺场地，争夺猎食场，争夺turf war， 有互相争斗的这种情景出现，所以总的来说这一个世界可以扩大到很多不同的层面上，有非常不同的非常多的 conflict， 而它的主角也在很长的故事中不断的进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有趣，挺有趣的，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去看。那介绍完了大家喜欢的故事，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另外一个 extreme，虽然不需要说出故事的名字是什么，或者是介绍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想听一听大家一辈子所见过的最不好的故事。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来介绍这个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你就说一下它到底什么东西使你非常讨厌它。你就是说你绝对不会把这个 recommend 任何人看。
那我现在分享一下吧。其实我也是不是特别讨厌，就是说像我一会儿要说的这个故事的剧情。我只是就是说觉得他这个故事的情节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说不能说是恐怖，也就是有一些压抑吧。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些电影，就是关于什么校园暴力或者是围绕着这些的题材，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比较真实，所以我就是我看了一遍以后，我反正不是特别想去看第二遍，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事情，它都写的就是说特别特别真，就你能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同学们去霸凌一个人，然后就是说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在真实世界上，或者是说。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就是说还是比较真实吧，那这是我不是很喜欢他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电影本身的出发点还是好的。这个电影在最后就是说也是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这个校园暴力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啊，还有之类的，所以我比较不是很喜欢他这个就是说他的戏他这种描述校园暴力的细节吧，因为我看了以后会感觉比较压抑，而且比较真实。
很多时候我觉得编故事的人都有一个纠结，就是他到底要把自己的故事做得多真实。 当然有的人喜欢看非常真实，非常就是让非常揪心，让你感觉这个完全有可能发生在生活中，而你又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来反映一个事实的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而有些呢喜欢超脱现实，喜欢高于生活，做一个就像有的时候的sci-fi 或者是有一些恐怖片，它会做一个你生活中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看起来也许没有魔法，但是你生活中就没有这么一个比如说复杂的角色，生活中的人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阴险，或者是没有他这么搞笑。所以有的时候一个特别离生活远的一个故事反而更能打动别人，因为他们在生活中体验不到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虽然我有的时候喜欢这个，有的时候喜欢那个，但是只要一个故事被做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就说明他已经很成功了，不然的话所以就说明很多人都已经喜欢他了，所以我们应该 respect 其他人的 opinion， 所以不应该说我不喜欢的电影就没有任何人喜欢。
再加上一点吧，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因为他特别的真实，他我现在就想起来他里面就是说去霸凌别人的一个人，他身边有很多人他都是清楚说他一直是去欺负那个人的，但是他们就是说从来都不去说，然后最后就到了一个说被欺负的人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特别特别绝望的时候了，然后后面那些人才开始就是说后悔。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往往从真实的故事改编，就是说它有很大部分才就是说真人真事的话，我觉得是会让人看起来就是说比较不那么受欢迎吧，因为它它也能反映我们的现实。
我有一本书也没那么喜欢的，我很久以前听了一本书叫 Twilight， 人家都说我很讨厌这本书，很讨厌乱七八糟，我说那是为什么？那你们那么讨厌，我也想看，为什么你们那么讨厌？然后我读了这本书以后，读了一半我都读不了，我就停下了，我读不下去了。我也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不喜欢这本书，我就觉得这本书没什么意思，就是讲一个男的和女的喜欢对方，然后我就对这个东西没感什么兴趣，也没有什么 action， 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所以这种 romance 我真的没那么喜欢，所以我就不喜欢这本书 Twilight。
我只能说我非常同意，我也不喜欢 romance。
那我也就是比较同意刚才 Jesse 说了吧，就是比如有一些电影和有些书都是讲那些高中是怎么样，高中总是有一般就是一些男人打橄榄球，然后非常壮，非常帅，然后总是一般女孩就是做那个 cheerleading， 然后总是有这些书，总是有这些电影，然后他们每次都是一模一样，总是有一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的，然后就非常非常不真实吧，比较假。所以我觉得这种书或者电影就是非常就 cheesy 吧，就是令人感觉就是为那个电影尴尬。我就觉得我也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 romance 的故事。
对，我跟你们都同意，就是我觉得这个 romance 的这些故事都是像对一个 specific type of people 去 appeal to 的，然后如果你不是这种人的话，那你肯定就很讨厌这种故事。
我虽然说也非常不喜欢 romance， 但是我从很早以来看到 romance 的书我就不看，所以我也最近没有读过我不喜欢的 romance 书，因为我根本不读。我说另外一个我不喜欢的类型，就是我不喜欢非常重复性的故事。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四大名著之一，相信大家也都听过，只要读过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复性，就是唐僧带着他的徒弟一起去西天取经，在路上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劫难，就是有一个妖怪想要吃他，然后徒弟把他救出来。虽然说这个妖怪是有很多种变化，但是总之他的故事还是一样的。我比较不喜欢这种重复性的故事，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会喜欢看，因为它很有文学性，它是四大名著之一，很多人读它是为了学习。嗯，我可以完全理解你在说什么，每次都是唐僧肉即将要被吃，但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觉得孙悟空是不值得相信的，然后过会儿唐僧被救了以后他就谢孙悟空，但是下一次他还是不相信孙悟空。有的时候让我感觉也有点荒唐，但是唐僧的角色就是设计成这样，让你有的时候喜欢他，但是在他讨厌孙悟空的时候，你绝对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固执的很不太聪明的一个角色，但是就是这样嘛。那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很特别，我想采访一下大家，可能没有人有些同学就是有些嘉宾可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问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自己写自己的书或者是拍小电影，总的来说就是你有没有编过自己的比较完整的故事呢？有的话你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别人看了你的故事以后感觉怎么样？
那我个人是没有的，但是我是看过别人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经常有班里有很多人，那不管是男生女生，他们基本上都会去编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也不是特别多，就是关于一些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就是说一些很有趣的，可能是就是说平时生活里发生的事情，然后就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们又加了一些让它更有趣的成分。那整个是它是没有说有一个像小说一样它有一个大的故事线，它就是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那种小故事，但是我个人是没有编过关于这些的。我之前尝试过想要去编，但是最后发现我可能比如说实在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我最后也没有变出来到底有什么东西。
我也写过书，但我写的是像比较完整的书，我现在有 43,000 words， 就应该是中文一个是43,000个字，然后我还没有写完，我打算写完以后有大概70,000到80,000个字，然后我现在我还没有给很多很多人看，但是我放在网站上还有很多人看了，然后我赢了一些奖，我赢了4个第一名，2个第二名，还有一个 best plot 的一个奖。我有一个第一名，其中的一个是有好几百本书都在参加的，然后我得了第一名。大部分人说我的书比较好看，然后我给一些同学看过以后，我班里有同学像整天在催我，哎，你下一个 chapter 什么时候写完，我好想看呀，你有没有写完呀，你什么时候再写完。有时候我听人家整天催我都听烦了，因为他们整天催我。我也有一个人叫 Crystal， 他姓名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发音，他叫什么 Scherer， 但是这个是一个加拿大的作家，他已经网上已经publish 他的书了，然后很多人去看他书，他还算没算特别有名，但是还算很多人知道他了。然后他说给我这个年纪，他觉得我写的很好，然后呢有些部分我写的都比他好。然后另外一个人比这个人也差不多有名吧，然后他也是已经出过书的，他也表扬我说这样子他就专门教我写书了，因为那我问他可不可以，他就可以说他现在专门教我怎么写书。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大人，他到那个写书的网站上去的时候，他就开始骂所有人，所有人都会骂，哎，你写的太烂了，你怎么书写的这么差呀，你们到底是写书的人还是小孩乱打字呀。但是突然间他就开始表扬我，然后他就跟大家说，哎，你看这个小姑娘她都不会开车，但是写的比你们大家写的都更加好。所以看起来像有还有很多人比较喜欢我的书。假如你们想看我的书的话，你们到一个网站叫 Wattpad， 是 WATTPAD。我的书的名字叫 The Experiment， 然后我的 username 就是 ELLIE6880。所以假如你想看我的书，那是你到那里去看我的书。
嗯，谢谢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去 check out 这个 link 的。我之前还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这嘉宾中已经有这么成功的小作家了。希望你以后能够，这肯定是你的 passion 嘛，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够通过这个方式，你可以 make a living， 这样的话你就真正的完美了，因为你可以通过不是一种工作的方式来得到像人家 work 了以后才可以得到的 payment，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完美。那在结束之前，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我的成就肯定没有Jesse 这么多，但是在我看完了漫画以后，我也试图画自己的漫画。然后我的漫画呢，我暑假里面就已经就暑假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停止画了，因为现在事情有点多。但是在那时候我会每天画好几页，然后我也有自己的风格吧。但是我在不涂色的情况下尽量画的比较干净。然后我的故事没有 publish 出去，但是家里的我的sibling 还有我的家长都还挺喜欢看的，所以就是这样吧。但是我希望我以后也许也可以通过 filmmaking 来得到一点就是发展，我不知道这个，我还没有太多想过这些。所以那今天大家的分享都很有趣，我了解到了大家关于故事就是电影或者书的一些 preference， 你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希望嘉宾也希望听众也 enjoy 我们今天的讨论。在下周之前先谢谢大家，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evin， 欢迎回到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接下来是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那之前讨论了一些关于电影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生活中有可能会听到的对话，关于电影。 Brian and Jesse are having an online call.
Hello, Jesse. Nice to see you.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ood, I guess. Not too much going on for me. How about you?
My homework was a pain, but I still managed to go out for a movie. It was fun and a bit crazy in a way.
Oh, really?I didn't know the theaters were even open. And what do you mean by crazy?
Well, there are strict social distancing guidelines, so everyone had to sit far from each other.
Wow, I can only imagine how weird that must feel. Tickets must be hard to get, since everyone's eager to see a movie after so long, and theaters can't hold many people at once.
Well, that's what most people would think, but you are badly mistaken.My family was the only one in the whole theater room.
What? Now that just doesn't make sense. How can they even afford to be open then?
I have no idea. At least there is little risk of infection, so I recommend you going sometime too.
Sure. That sounds like a rare opportunity to me.
Brian 和 Jesse 正在进行网上通话。
你好，杰西，很高兴见到你。你的双休日过得怎样？
还好吧，我想没有发生什么。你呢？
我的回家作业多得难受，
但我还是看到了一部电影，很愉快，但也有些疯狂。
哦，真的？我都不知道电影院已经开了。还有，你说疯狂是什么意思？
有很严格的隔离条例，所以大家必须分开坐。
哇，我能想象的感觉有多怪，票一定很难买到，因为隔离了这么久，大家都等不及想看电影了，而电影院又能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确实，大部分人会这样想，但是你可是大错特错。我们一家当时是整个电影厅唯一的观众。
啥？这根本就没有道理，电影院怎么能赚到利润呢？
我也不知道，至少感染几率很小，所以我也建议你有空去看。
好啊，这听起来是个难得的机会。
现在我们来请大家解释一下当之前文章中出现的关键词 I guess。 I guess 字面上解释是我猜的意思，但是这里的用法有一点点不同。 Jesse 并不是在猜自己的双休日过得怎么样，在口语对话中，如果一句话的开头或最后说 I guess，就表示自己不是很确定，不清楚。所以 Jesse 说 It was good, I guess， 翻译过来就是还好吧，我想。他说他的双休日中没有发生什么，所以他也不确定到底算是好还是不好。请跟我读 I guess, I guess,
I guess.
A pain 比较容易理解， pain 大家都知道就是痛苦的意思。那么 a pain 难道是一个痛苦吗？这是 pain 的一个常见口语用法，表示一个极其令人痛苦或厌烦的东西。在这里 Brian 说 My homework was a pain， 是他在说他的作业太令他厌烦了。如果说一个人是 a pain， 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常讨厌。请跟我读 a pain，
a pain,
a pain.
Manage 是一个多义词，当我们说 manager 管理员的时候， manage 是管理的意思，比如说 time management 就是时间管理。在对话中 Brian 说他 manage to go out for a movie， 这里的 manage 不是指管理，而是指做到成功达成某事，比如说 can you manage 就是你能行吗的意思。请跟我读 manage，
manage，
time management，
time management，
can you manage
Can you manage？Social distancing 跟它的字面意思一样，是社交距离。Social 是一个形容词，指社交的。Distancing 是个动词，意思是疏远，保持距离。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社交距离，现在普遍称为隔离。Distancing 本来是一个动词，但是在这里用的时候是一个名词。在对话中 Brian 说 Strict social distancing guidelines， 意思是严格的隔离条例。请跟我读 Social distancing，
Social distancing。
Eager 的意思是急切踊跃，是一个形容词，一般用来形容一个人想要做某件事情。在对话中 Jesse 说道 Everyone's eager to see a movie， 所有人都急于看一场电影。当然也可以翻译成等不及或者迫不及待，所有人都等不及想看电影，所有人都迫不及待的想看电影。请跟我读 eager，
Eager. Badly mistaken 可以翻译成为大错特错。Badly 是指严重的，而 mistake 是错误。Mistake 指的是当一个人搞错了某件事情说的，是一个形容词。在对话中 Brian 提到 You are badly mistaken， 你是大错特错。很多情况下 mistaken 使用来说一个人误会了，比如恐怕你误会了就可以翻译成 I'm afraid you are mistaken。 请跟我读 mistaken，
mistaken,
mistaken.
Badly mistaken
Badly mistaken.
afford 的意思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什么什么，但是你不能说 I afford something， 你必须要加 can， 变成了 I can afford something。 I can afford 也可以加上动词，例如 I can afford to buy food， 我买得起食物。同样的句子换一种说法变成 I can afford food， 是我买得起食物的意思。请跟我读 afford。
Afford.
I can afford.
I can afford.
I have no idea. 就是我不知道，和 I don't know 是差不多的意思。Idea 是主意、想法的意思，但 I have no idea 并不是我没有主意。下次在你准备说 I don't know 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说 I have no idea。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 ，I have no idea 可能更加强调你压根就不知道。并且通常只用在对于一个事实的不确认。如果别人问你的意见，就不能用 I have no idea。譬如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we have left? I have no idea。你知不知道我们还剩多少钱？我不知道。这里别人在问一个事实，你才可以说 I have no idea。如果别人问 Do you want to go? 你想去吗？这是在问 Do you want to go? 这是在问你的意见，你就不能说 I have no idea。请跟我读 I have no idea。
I have no idea. Rare 是少见、难得的意思。Opportunity 是机会的意思。加起来 ，rare opportunity 就是难得的机会。你可以把 rare 加在其他名词前面，就表示难得的名词。譬如 ，rare food 少见的食物 ，rare gift 少见的礼物 ，rare species 少见的动物种类。Opportunity 是机会。做某件事的机会就是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或者 opportunity for something， 譬如 opportunity to get promoted， 或者 opportunity for promotion， 都是升官的机会。请跟我读 rare opportunity，
rare opportunity。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每周六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的情景英语部分，那下周我们准时再见，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